刚刚我们大家有做祷告，所以我们就直接要来开始哈这个专题啊。奉主耶稣圣名啊，在这里跟大家做这个分享。我先利用一点点时间来讲圣经的这个有关这一方面的事，然后再请我妈妈也是传道娘啊，再来讲一个见证啊。说起来啊，我们个人的努力，不管你读到什么样的学校啊，那有什么样的成就学历啊，那个只是一个过程。我想这个时间的年龄啊，都是希望读好的学校嘛，是功课顺利，那个是一个过程。那你最终也是要有一个婚姻家庭，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要自己很清楚你现在是做什么，教会，然后学校，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这个课业。我们这个时间啊，你如果在这三方面你弄得很复杂，那你要建立好的信仰就不容易哦。你要记得这三角形，你如果只重视一样好了，你重视学校，然后你根本没有教会生活。那有些人是住在学校，可能跨我们这个县市到别地方读，看起来你可能在课业上很有成就，可是你这个中间的信仰的培养就有一个缺陷，会有缺陷。我们也看到，我这样子做传道20年，我看到有些教会学历很高的很多，结果是高学历高失去信仰。为什么？这段时间他忘记培养信仰。所以我们在学校的生活里面也不要忘了教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的一些学习。所以这部分呢，我们慢慢大也不能仰赖家里要给你什么，你自己要成长。我也看到一些父母亲信仰不好，但是那个孩子信仰很好，他学校生活也好，后来社会生活也不错，所以自己可以成长哦，自己可以成长。那我们要讲的是那个两性之间哈，也就是两性关系了哈。我们先来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自从有人的世界，人类的世界，然后要注意什么啊？我们要看一下啊，《创世纪》第一章27节，第一章27节，我们一起来读啊，大声读一遍，念。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在这里啊，我们常常说人类。那个一般的那个教育学家在研究，他把我们人规划为灵长类的一个动物生命现象啊，灵长类有很多都不是，那个灵是圣灵的灵，灵长类的一个动物现象。可是他们在解释到后来就说我们非常的尊贵，因为我们有思想有生命。那我们在这里讲一个人的尊贵性的时候，27节讲我们人是造神的形象来造的。请问这里有没有说猪狗牛羊什么的有没有造神的形象？没有嘛，是我们的尊贵性就在这里差别了。如果有的话那也是没有办法，有一种叫像人嘛，知道像人了、啊、不知道大象的象，知道的讲一下啊，什么叫像人呢、啊？诶，不会吧，诶，是不是这样啊？是怎么样来 你讲一下，为什么叫像人？啊？我们后面的老师知不知道？讲一下，什么叫像人呢？啊？他是人呢，啊，只是他长得比较畸形一点了，啊，那种畸形已经超越到人的接受哈，所以他的外表在那个外表就跟一般正常人不太一样，有大头现象，可能也有其他的现象啊，所以那一类型呢就称作像人，所以。人啊，就是他的尊贵性就在于神用他自己形象来造人，他赋予他生命，赋予他灵，所以我们人比其他动物更来的尊贵就在这里哦。那个会我们这样的讲法会跟外面的学者在讲的又不太一样角度，因为他们不是从宗教信仰的立场去讲啊。那这里讲起初造人类是怎么样呢？造男造女，所以从起初神造人的时候，男女他们的身体结构就不一样了，结构就不同，所以后来你看到那个人妖或者变性，这个都已经违背神创造原来的意思，那个是逆性了，这是不对的。圣经有讲吗？神给你什么就是什么哦。神给你什么就是什么，而他只造两种人，男人女人啊，造男造女。那神这样做他的本意是什么？有想过吗？神的本意是什么？神造人而且造男造女，他的本意是什么？我们这个要了解啊，我们这样了解以后，谈到后面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两性之间的关系要怎样啊。好，第一个，神造人啊，是歪七扭八的吗？本来就败坏吗？我们中国哪一个人主张人性本善？孟子。哪一个人主张人性本恶？荀子。诶，应该你们比我更知道，因为我这个已经是30年前的东西了。孟子他所讲的话都是比较站在正面，但是荀子他是一个律法家，也是一个纵横家，他的说法就是从人的本恶来讲上去的，然后要做改正。诶，当然不同的理论的学家不同的那个要求嘛，哦，但是我们来看神怎么看，来看那个传道书第七章，传道书第七章传道书的第七章，好，我们读29节，预备念。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的，但他们寻出许多卡计。神造人本来就给他赋予正直哦，那后来人不正直不光明，互长罪恶，他们变了太多的计谋了。这里讲巧计就是讲一些诡计，一些计划。最近有一个案件，他被辅导，他性侵害，他已经2次发生事情，然后在里面被辅导7次，答案是他没有办法回归正常，结果他们还是让他出来，结果出来4个月，他去把一个贫穷人家的女孩，国中2年级，带走性侵然后杀害，非常的坏。他还要请摩托车装在袋子，跑了多少啊，10几公里啊，你看多坏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讨论上网啊，甚至要求啊要让他怎么样死刑啊，不然出来还会再害人。他出来做第一件就被抓到，如果没有，你看还有第二件第三件，那多可怕。 人神创造人本是正直的，那他一出生是这样吗？不是，不晓得是他变了，还是环境给他一个不好的学习，或者他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冲击，才后来变成这样。所以神造人，他原来的这个用意是什么？是让人正直的。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第二个，请看这个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的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第三章的二十三节，三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念，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造人，从这一节来看，本是要怎么样荣耀神哦。那人犯罪，在神面前他亏缺了神的荣耀，也就是神的荣耀在他身上的残留，这个剩余的部分很少了，被罪给剩破坏。所以这样看起来，神造人是怎么样？他造他的形象造是怎么样呢？要来荣耀神哦，这是第二个用意哦。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请看传道书第三章，传道书第三章，传道书第三章十节十一节，第十节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渗透。再来看十四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神造人是要世人来敬畏他，所以这是讲到神造人的三个用意哦，不然你以为生下来你就随随便便的，不是？好，我刚刚讲三个用意，我们复习一次。第一个，神造人的用意是什么？不要听听，马上还给我，来大声讲啊！第一个用意是什么？虽然这个联考没有考，但是你一辈子信仰得救，神会考你啊！搞清楚啊，我们的周末考试就是神审判，他不是考你们学校的了。我再讲一次，第一个用意是什么？来大声讲啊！啊，没有一个人记得吗？圣经的话一定要记得，跟你生命得救有关系哦。你越认真看待啊，你这个人神喜欢啊。第一个用意是什么？我们都有念圣经了啊。哎，神造人是正直的。好，第二个用意是什么？荣耀神。第三个用意啊？什么？要敬畏神啊。所以我们人啊，被造有这三个用意哦。等一下我们会进到这个，谈到这个主题里面进去啊。你不知道神造人的用意，你怎么会注意这个事情啊？会随便啊，乱来啊，这样不好啊。好，所以圣经很强调一个观念了，我们一起来看啊。我都用圣经讲啊，因为等一下后面会有一个见证来证明啊，尊重这个两性关系啊，神会祝福啊。好，我们来看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到十九节，如果你有笔跟笔记簿，你记一下这些东西，你要常看，你就会成为一个敬虔的人了，才不会随便的。我们这个年龄很尴尬，很容易随便，随便讲，随便做，那很信仰你自己要负责啊。有些事情可以悔改，有些事情不好悔改啊。 所以一定要记啊！好，一起读17节到19节，预备念。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神造人有那三个用意，所以我们要努力不要跟神所赐的生命隔绝啊，不要跟神所赐的生命隔绝啊。这个是我们今天不管你从哪一个家庭出生，你的信仰生命要跟神自己负责，你爸爸也不能替你保证，他也不能保证他自己，就是要追求不要跟神的生命隔绝啊。所以啊，如果你有坏习惯要改啊，那个也渐渐会影响你的跟神的生命啊。以为抽烟很拽吗？抽烟什么拽？我在美国的时候，当时格林顿总统他就宣布，我看到那个新闻，他说哈，美国全面禁烟，总统发布全面禁烟。他那边有一个口号，你每抽一根烟，你减少5分钟的生命。如果抽烟好，美国总统不用发布给全球哎，抽烟好，政府我们台湾政府也不要规定说在公共场所你不能抽烟，不能罚钱了，好吧？你到香港到哪里先进的地方都禁止抽烟了，抽烟好吗？如果喝酒好，我们就不会听到那个口号，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个口号拿掉啊，喝酒好吗？你看那个喝酒造成人家死亡车祸太多了，这些都不好。吸毒好吗？吸毒比喝酒抽烟什么都坏的更多倍啊，很可怜啊，他会整个家庭都被他打坏啊。这些虚妄的行为啊，你如果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你这些都不能有啊，这些都不能有这些东西。要注意哦，这里讲无知，心里刚硬，良心丧尽，放纵私欲，贪心种种污秽，这些都会破坏你跟神的生命关系。要记住，会破坏。其中破坏最大的，破坏最大会破坏你跟神的永远的生命关系，破坏最大的是什么？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六章18节到19节，18节到19节，我们一起读。你们要逃避隐形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本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来的，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了。这里要逃避淫乱的行为，什么最厉害？就是淫乱。所有的罪都在身体外面，那个淫乱是进到你的身体。我们看到一些人在谈情说爱恋爱，在学校他最后目的就是要怎么样？要走淫乱的路吗？以前我在台北念书，然后我们要上课的时候，我经过学校就是公园嘛，结果我看到有一男一女在那边吵架，那个女的哭了。原来我后来才知道，昨天晚上要庆祝，这个男的要庆祝那个女的生日，然后就男的就到他的女生宿舍，在外面租房子，就这样子迷迷糊糊就发生关系。女的哭哎，那个男的有点要不负责任。我们那个时候是已经20多年前了，这个不是从下面来的，我是讲那个淫乱，这个淫乱在世界各国文明的国家也有这种罪，落后的国家也有这种罪，都市里面也有这种罪，山上乡下也有这种罪，你不小心都会放到这里来，破坏我们跟神永远的生命关系，这个最厉害，把你破坏得很彻底。 很彻底。所以我们在这里哈，要做个防范，
我们要做防范，两性关系要做防范。我们通常都讲正面式的信仰关系，但是我们在法律里面也有一个犯罪行为，它也分你的犯罪是蓄意的还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还是犯到什么程度，有一个犯罪行为的嘛。你在学校都有这种分析犯罪行为，但是我们也知道，不是我们一下子嘛，不是我们一下子就会走到这个淫乱的地步里面，不是，它有步骤。我们来看这个
雅各书第一章，你在每一个步骤里面不留意啊，你会越陷越深。雅各书第一章，第一章的十四节十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念。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里就讲了整个犯罪过程。
好，我们来看啊，这个是一个人啊，他的私欲在哪里产生？你想要交朋友的念头在哪里产生？大脑在什么地方？还有一个比大脑更好的啊，心。你有去过欧洲的吗？没有。这个是不要随便乱说。心，在这个心产生，在这个心里面是产生什么思念？这个不是属神的事哦。如果那个思念是属情欲，哎。然后怎么样呢？你让这个放在你心里，也是让它停有一秒就有一秒的功效，停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停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哎，你的心里面会怎么样？你让它存在，你不拿掉它，会怎么样？再来是什么？怀胎嘛，你让它住在里面了，怀胎，怀胎以后呢？深罪，你就是决定，你那个意识决定好了，然后你要马上做，你就深出罪来嘛。一次做一次，两次三次，你不悔改，哎，那个小罪会慢慢变成什么？啊？慢慢变成大罪嘛？他那边写什么？罪既长成嘛，就是大罪。最后罪的功效是什么？死嘛。如果你犯到这个罪了。灵命死，他是讲灵命死的，他那个犯罪过程是这样啊。后面有录音是吗？那我要拿起来讲，刚刚这个有录到哈。你看哦，我们圣经有写，只是你没有去注意。好了，我们现在就讲一下哈。好，我们在教会做圣工一样，在学校一样，你不要看外貌啊，这个人长得很帅。那个人很漂亮，我告诉你，搞不好他洗澡都没有认真洗，也很不干净。对，也有。我为什么这样讲？以前我念高中住在宿舍，我们那个大澡堂一次可以洗100个人呢、啊。我看到有的长得高高170几、180几，白白的穿学生制服很漂亮啊，男的很帅，但是我们一起洗澡是大家都一样没有穿衣服嘛，我才发现，哎呦，那个人连了一个礼拜才洗一次。不要被人家唬了。那同样从个性来讲，你看这个人好像不错，但是你知道他的个性好不好？有些事情到结婚以后才看到，可以退货吗？你能退吗？奉耶稣的名结婚了，你能退吗？很多都不知道了。好，尤其你们这个年龄啊，我讲看看啊。我听说眼睛会讲话，我不知道。有谁可以讲眼睛会讲话啊？比如说坐那个公车，你看到一个了，你每天就会抓那个时间，他站在一个位置，随时这样余光过去就可以看得到。哎， 那个时候你的心里面有小鹿在跑呢？你在学校不是也一样吗？在教会我们做圣工更不能那样，神都知道那个魔鬼一进入就完蛋了。你如果心里有那种想法，你让它存在，你就开始计划，我要怎么样找机会啊，跟他吃过冰啊，跟他怎么样啊，做圣工看，哎呦，他在这一组，你也就故意申请到那一组去啊。其实有很多小动作反映到你的心，你知道吗？有一个外教会的一个布道团啊，他都要那个年轻的人啊陪他睡啊，有一个八十几岁的老阿嬷，他什么都，他钱也没有，他财产也没有，所以没办法奉献，他就跟那个牧师讲，那个先知讲，我什么都没有，那我陪你睡。哎呀，我说不行，你太老了，不行不行，不能啊，这个什么嘛，这个你那个心想什么，你如果不正，你放在心里面放一段时间很危险的。后来你决定要去做了，偷东西也一样，看那个不好的东西也一样，不好的事也一样，这个心很重要。所以那个箴言第四章好像二十三节吧，他那里讲什么，这个人常常在用这一节讲什么，你要保守你的心怎么样，胜过怎么样，保守一切，因为人一生的行为果效都是从什么地方出发，心。我们把这个结合到这里，你就会发现我们不是一下子就走到这个淫乱的地步哦。我们常常讲犯罪谁，每一个人都有那个过程的，圣经也有讲的，需要保守。所以我有时候会访问啊，或者是看看信徒的动作讲话，我就会留意，心里在想什么，在做什么，那个很容易就知道啊，他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这样做，你很容易就可以，你有经验就可以知道他那个心里背后的什么啊。我听说眼睛会讲话，但是我不懂了啊，那个眼睛会讲话是怎样我就不知道了。可是我们在台上领会一边讲到，我们会看到如果有弟兄一直往前面那边，你可以随着他的眼光找得到他看的是谁，他看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以上，我就觉得他可能对这个姐妹有意思。我们在台上讲到还会注意底下，所以你在那边打瞌睡，其实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你选择这个时间在这个时候打瞌睡。第一个你太累了，第二个你生病，第三个你很拽，上面讲的我都知道了，这算什么，算什么，审判的时候你就有事了，算什么，奉耶稣的名讲，不然你叫你上去讲，你讲看看你讲什么东西，不容易的。有很多人上去讲不知道在讲什么，不容易的，我告诉你，不要以为那个很容易啊，你叫一个博士上去讲到他也讲不好。我们在神学院四年，尤其讲道水是占很重要的部分，你要练习啊。那你要会讲，你要圣经要熟啊，你要适合各方面的讲道，你要设计很多东西的，那不容易啊。所以以后你觉得不容易，你机会就认真听，不要打瞌睡。打瞌睡的是什么？这个人讲得不好，我睡觉，好的我再起来。你在神面前算老几啊？一病赶鬼也不用找你出来弄啊。很多事情你没有学到，不知道啊。在讲到奉耶稣的名，底下有多少人在属灵征战啊？他可能来着被魔鬼击打，他来的时候可能他要悔改，做一些事的。就那个讲到，你看他就在那个时间里面，神的工作要在那边做什么？在进行你还在那边大摇大摆，站在外面不来聚会听道理，嘿呀，你真的是想要接近地狱啊！这个时间是应该在神的面前，耶稣的脚前听道理嘛。那讲道人都讲圣经，你就是当作神讲嘛，在讲圣经嘛。你为什么站在外面游荡小心啊，有一种动物它会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什么动物啊？狮子，那个狮子就比喻魔鬼。你如果自以为是，你常常在走廊在上面不听道理，危险。我国小六年级 刚毕业就参加第一次那个学生灵会哦，我发现跟我在一起的那些人，因为当时大家都贫穷，所以都喜欢早祷会求圣灵或圣灵充满的时候，有一些人肚子很快就饿，饭量比较大，个子小小，我发现那一些人不专心祷告，故意跑去，因为要祷告半小时了，故意跑去小便，小便就顺便到那个餐厅，因为经过就拿那个早餐偷吃，他先偷吃，等一下再一起吃，可以吃多，他就很饱。这些人不专注的上课，不好好学圣经道理，他们都流失了，现在都没有在教会，流失了。为什么？那么小的动作你都不注意。神的形象要从哪里做起，知道吗？神的形象，他用形象造的，从哪里做起？最基本，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九节，十一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哈，二十九节，预备念。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说要学主的样式，学有神的形象，最基本的做法，第一个就是要学习耶稣基督柔和谦卑。柔和谦卑要用在守道理，圣经说不能这样做，我们就不要这样做，那个就是柔和谦卑啊。明明知道谈恋爱很危险，会造成一些困扰。好，我们用这个谈恋爱来讲啊，你在心里面想要谈恋爱做朋友，你心里面有这个念头，你接下来要怎么样？接下来怎么样？你想办法制造机会见面呢，见面呢，然后怎么样呢？一起骑摩托车还是单车，两个人在会想办法两个人一起出去玩呢，找机会啊。然后有一天不小心或者坐在公车上，两个坐一起，故意的假装睡觉，头就往他那边，为什么这边没人你就不往这边呢？我不知道谁有用过这种招数，如果有要赶快悔改啊，那个什么心理啊，不能用。你那个鬼心理神都知道，魔鬼也知道，魔鬼也知道，如果他玩你，你也是跑不掉啊。再来就怎么样啊，你跟着看到就手牵手啊。如果有一天啊，走到一个街灯下或者下大雨，你的欲望只有在手牵手吗？是吗？再来是什么？当然是那个嘴巴了嘛。那我听罗道有医师告诉我，田传道，你知道我们身体哪里细菌最多？嘴巴了。他说嘴巴，所以他说外国人怎么一直亲嘴亲嘴呢？最脏最多细菌是嘴巴，可是谈恋爱的人接下来就是嘴巴嘛。再来呢，嘴巴亲了几次他就又再进一步了。再来就是那个，再来就是自己都知道了哈，很危险的。所以你聪明的人就是什么，我这个门不要有。所以我们那个祈祷文很好啊，他那里说不要我们祷告一个什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看一下哈，马太福音第几章啊，第几章啊，要知道啊，不然你都不知道啊，你可以说以后我都不晓得，可以这样吗？第六章，第六章第十三节，一起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好，我们读到这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个就是一个犯罪的机会啊。那个试探，试探是出于魔鬼的，出于你的情欲的。那个遇见在英文是进入的意思，我们不要进入试探。英文进入叫什么？ 人家刚刚考了学测，可大概没有考这个单字啊。至少那个 enter 嘛，哈 ，enter 就进入的意思嘛。啊，我们一开始就不要有这个门了、啊，你就不要进入那个试探了、啊。你还在那边说我很坚强，没有问题。哎，我是尝一下滋味，然后我还可以见神。谁敢这样讲啊？谁敢呢、啊？被安利长职、长老、执事、传道，不小心的话，他们也有其他的情欲，也会倒哎。骄傲也会倒哎，所以要很注意哦。所以我们特别把那个一个犯罪的过程讲了哈。然后我们再来提那个两性之间应该要怎么注意啊？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要讲求耶稣让我们不要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凶恶小字解释成罪恶，你进入试探以后就是罪恶跑出来嘛，啊，罪的工价就是死嘛。我们圣经道理是这样讲的嘛。所以一个对神尊重也对自己尊重，懂得保守的人，他就懂得不要有那个机会，不要有那个开始。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在台北，真的有同学跟我说：“田同学啊，你认识几个女生啊？我的那个大学有几个，这个几个，哇，好厉害！”我就笑一笑，我对这个没有兴趣。所有的庆生会、舞会，我也不参加。其实我也没钱呐、啊，我住在教会的学生宿舍，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教会学校，然后我们很感谢主的是，都会派我们翻译啦、做工啦，教会里面哈、哦，然后又整个会堂我们学生啊，负责每一个部分的那个地方打扫啊，都有安排哎。这边那个英婚大姐你们也知道哈、啊，她也是我们那个淡水高级班。他们女生在外面有一个女生宿舍，但是他们也常常在教会出入的、啊。所以我们是从那边学习圣工哈、啊，从那边出来，后来当传道，我排第11个，现在已经第16个在那边念书了，不同学校，然后属淡水高级班，从那边出来当传道了、啊，被感动啊，那边的大哥哥大妈妈，就是所谓的爸爸妈妈，很照顾我们啊。每个周末就叫我们去他们家吃饭，我们最高兴。为什么？平常我们吃一点点啊，要出钱了，但他们请我们吃不得了啊。所以我们里面也会有被称壁虎的表后啊，壁虎的或什么的，哇，所以那些家长都煮很多很多、啊、我们得到他们很多的爱。所以淡水教会很奇怪啊，在那边读书以后，他出来社会工作，最后结婚，他们都全部搬到淡水教会。所以淡水教会以前100多人，现在都500-600人的一个大教会啊。大家喜欢，受到教会的爱，在那边成长。所以，真的我们自己要留意哈、哦，已经很大了，要对神负责哈、哦。好，刚刚讲到这里以后，我们就提出几个方向要注意哈、哦。第一个。两性关系哈，我们了解以后要有很好的认知啊。你现在交往适当吗？你现在都是要伸手牌，爸，我要交午餐费，爸，我要什么？妈，我要买衣服，妈，你把爸爸妈妈给你的钱拿去跟人家谈恋爱花，这样好吗？好吗？你都不知道怎么赚钱，这个时间又不是结婚的年龄。不适合，所以我们有一个观念哈。我们来看那个首先要谈的哈观念，请看希伯来书13章。希伯来书13章，13章，我们看那个第四节，13章第四节，好，一起读。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在这里讲，你谈恋爱这个时间你父母亲也不允许，那么年轻你能活吗？你能做什么？各方面理智，各方面的思想， 身体的成熟度，人格的发展，都还不像一个大人，你怎么要先谈这个事，要做这个罪呢？这里讲尊重婚姻，为什么这样讲啊？这个婚姻谁设立的？谁设立的？神，在记载在那个创世纪第二章，他看亚当独居不好，从他的肋骨旁边拿了一根肋骨，然后亚当睡醒以后，就把那个神用那根肋骨造的女人带来，这是你肉中肉骨中骨。以前有一首歌叫你侬我侬，那个什么很早，现在可能没有这种歌了。啊，应该陈老师还听过吧？你侬我侬那首歌，什么浓于血，浓于水了、啊？那个不稀奇，圣经就有讲，这是你肉中肉，骨中骨啊，所以你们是两人称为一体夫妻、啊。有一个，这个太太跟先生吵架，我们信徒、哦，那个太太吵就跟先生讲。你们哦，男人没有用。先生说什么没有用？男人是头，怎么没有用？圣经讲的、啊。他先生说：“你说哪里有讲啊？”他讲啊：“你们男人是不是用土造的？神造的是不是用土？对嘛？哦，你能用什么造？肋骨，肋骨跟土，如果要讲材质，哪一个比较好？你们说，肋骨，土没有用嘛？”哇，那个弟兄气了啊！我这个一生的面子都输给太太了，怎么办呢、啊？哇，他正在想的时候、哦，他又跟太太这样讲了：“太太，你不用高兴，圣经这样写，我当然高兴了。”他怎么说？你知道吗？神造女人的时候，趁我们男人睡觉呢，我们都不知道呢，就被造了。所以你看，偷偷摸摸造的，没有好东西了。哎，同样的哈、哦，你现在不适合做这个事情，结果你去做，你爸爸不知道，你妈妈不知道，老师不知道，同学都知道。对你爸爸，对教会来讲，对学校老师来讲，你在做什么？偷偷摸摸啦，暗地里做的是好吗？不好啦，要注意啊，你不然你会踏上那个犯罪的过程，那个模式很麻烦啊。为什么要尊重婚姻？就等于尊重神。以神设立以做万物的时候，用六天时间，最后他造什么？造人。造人最后，人类的历史里面，他第一个关心是什么？人类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婚姻家庭。所以他亲自做介绍人，亲自做主婚人，亲自做什么？证婚人。他不是毁灭者，他是建造一个人类婚姻的家庭的一个设立的者。那你尊重婚姻，不就等于尊重神吗？所以婚姻是怎样？两个人当事人的事，也是两个家庭的事，也是教会的事，更是谁的事啊？谁的事啊？谁？神的事啊。讲对了就大声讲，讲错了我们也不会笑啊。如果要笑的话，不要有声音了，就不知道有笑了。哎，你看，我们要尊重婚姻哎。你在适婚年龄哈、哦，条件不合之下，你去乱谈的都是没有用的，那个骗人哎。我高中的时候，我的班上那个导师他姓黄，学校的主任哈、哦，他怎么跟我们讲？因为我们班上有几个头脑不错的哈、哦，因为我们那个班是一学期一学期哈、哦。全年级，然后用成绩排在同一班，所以你不认真，你就不会在那个班了、啊。我们总共44个，啊，有几个哈，其中一个是当时南投县的县长刘义友县长的孩子，哦，那个长得很帅，身高178，白白的，我们就看他说，哦，你很帅，不过打篮球的时候就比我们矮了，因为我们虽然不高，我们以前弹性很好，那个跳的就不一样了哈。哎，那个，我可能他也是其中一个有交女朋友了哈。啊，结果我们导师有一天在早自修的时候这么讲：如果你们现在，他就问你们有几个在现在目前在交朋友，因为大家感情很好，就有6个人举手哈。 我才知道有六个，我原本以为就是县长的儿子。我说后来看六个，那个导师怎么讲，你们这六个也请其他同学做见证，如果以后结婚的对象是现在交往这个女孩子，你们来拿红包，我一个人红包五万，二十几年前五万很大嘞，不得了哎。结果哦，有一次我碰到一个督察长，我不晓得他在普里分局当督察长，他来教会找我，找我之后三个月他就调到南投县警局刑警大队的大队长啊，升官啊。我就问他，那六个当时导师这样讲啊，后来有没有人拿到那五万块？他笑一笑，根本都没有啊。意思也就是说，你现在认识的，你觉得喜欢的，你到后来各种社会条件有了，各方面的能力有了，知识有了，思想成熟了，你会骂你自己，这奇怪，这么难看，为什么那时候会这样喜欢呢？不过这个也是一个年龄成长的一个过程了，你可能觉得很好，还要怕人家追，他跟谁讲话都还要去审问他。可是你过了一段时间再看，不怎么样嘛，怎么我当时会这样呢？我讲这个实在哦，因为我最近跟一个长老到一个教会协助灵恩会哈，他在灵恩会他讲道理的时候，他就在讲，他说哦，他现在已经差不多70岁，他讲啊，我以前啊念高中的时候啊，我也喜欢一个教会姐妹呢，他如果走中正路，那我的家在自由路，我也故意挤单车哦，就走中正路，碰看到他点头打招呼，哦，那一天好高兴啊。结果后来当兵回来了，人家介绍的时候就介绍这个姐妹过几年咯，可是他看到他就没有感动了，他娶的是另外一个，因为没有见面几年了，没有感动了，就奇怪，他说人就是这样嘛，思想过分不成熟，不知道啊，原来他才发现神安排的最好啊，他后来娶一个当老师的嘛，后来退休了，所以他说他现在都是给太太养啊，太太的退休金很高，还有18%，我享受这么好啊。他说神安排的都很好，高中看的，哎呀，这想了都丢脸。他讲，那个时候连讲话都不行，打电话也不行啊，那个长辈会骂的。只有这样看，他说，呼呼呼，一定很高兴呢。哪像我们现在啊，哎呀，那个我们的那个尺寸啊，已经太松了。太松了，所以真的要去留意，尊重婚姻就是尊重神。我们择偶的条件不是按外表了，有的人虽然长得不好看，但是他信心非常非常好，那个信心很美啊，等于是在属灵的一个身体非常漂亮，应该这样看的，不是看外表的。有一天他生病了，那你就惨了，不能看了。好，我们再来看哈，第二个观点，请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七章的第一节，好，一起读。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啊。这个敬啊，在英文它应该翻成 touch， 也就是触碰的意思，摸触。碰的意思，人跟人之间呢，你要有一个分寸原则，我们要尊重别人的生命灵魂得救的事，你尊重他，你就不会随便去碰他摸他触他，你等于是尊重你自己，更是尊重神。有些人讲话男生也好女生也好，他很喜欢借故去摸人家的手碰啊，拍那个肩膀啊，拍屁股啊，你以为这样是表示很熟吗？那个很危险，你已经不尊重人家，相当的不尊重。男女之间啊，这个一定要注意。所以保罗说那个男不碰女不摸啊，这个很好。如果要避免淫乱事，当然你要结婚也是按照圣经的规矩来嘛。当然不结婚的人要有恩赐，我们要尊重他，不容易，那个要有恩赐，这里面有讲。保罗这样看起来他也没有结婚， 所以他说这个是要有恩赐。有一次我到美国，然后他们举办那个礼拜六晚上啊，从六点到九点办那个婚姻讲座，他们先叫我讲一个专题，我用一个小时讲，然后接下来两个小时就座谈，然后请我们三个传道讲，一个是美国总会总负责一位传道，还有一位是在负责西半球的一位传道开拓，他刚好也回来，所以我们三个在前面。他们甚至还指明了、啊、规定要哪一个传道来回答问题啊。其中有一个问题啊，他说因为在美国很开放啊，西方世界很开放啊，连那个在学校都有那个贩卖那个避孕套啊，他们教你怎样不要怀孕，你看那个学校你就知道在他们来讲是这方面比较开放比较随便，但我们教会的孩子就受很大的冲击啊，很大的冲击啊。所以他们就提出来了，如果像打棒球一样上到一垒上到二垒上到三垒，然后最后不要全垒打就好，这样来面对神是不是也可以了、啊、他们问这个问题，我去问什么是一垒，一垒是手牵手啊，二垒是什么，他们回答说二垒是那个亲嘴啊，三垒是什么，抚摸啊，四垒是什么，发生关系，全垒打。我那时候差不多十六七年前我去的时候刚好碰到这个座谈会啊，他们讲啊，我吓了一跳，哎，怎么会这样，你没有保守圣洁。我后来一直想怎么回答，因为他们指明要台湾来的田传道回答，我不晓得是事先沟通好还是怎么样，怎么那个美国的还有一个负责地球西半球的那个人看得更多了都不回答了，所以他们指定要我回答，所以我只提了两件，我只问两件事。第一件，请问当你手拉手亲嘴抚摸的时候，请问是不是圣灵感动你，当时你圣灵感动哇，然后就这样吗，是吗，我只问这个，没有人给我回答，是吗，你在做这个偷鸡摸狗的事，是吗，学生时代不是适婚年龄，你就不要羡慕人家谈恋爱，那个根本没有用，走到这一途的人啊，那功课都很差，绝对很差的啦，那你长得英俊一点漂亮一点的干什么，等于犯罪工具嘛，本来神是恩待你嘛，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到宁愿你长得比较抱歉，长得比较安全一点嘛，叫人家觉得你长得很可以值得原谅嘛，我这样讲听懂吗，听懂吗，听不懂啊，我看有笑的听懂吗，啊，你们就没有笑的就去找那个会笑的人问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啊，你不要以为你长得英俊或漂亮你就了不起，然后你看人家都送便当给我送水果给我呢，好好好、哦、好好啊，你比人家危险啊，容易落入犯罪的情势里面啊，你尊重人家就是他所有的包括他想法讲话，当然身体你更要去尊重人家，尊重人家的生命灵魂得救。第二个我跟他们提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是一直想办法去做神喜欢的事，祝福给我们满满的，你的心应该这样想，而不是整天、哦、突然、哦、很喜欢照镜子，有的男孩子就放那个沙拉油弄这样头发弄得怪怪的，以前我们那个时代、哦、想要英俊就是去拿沙拉油啊，现在拿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来不擦发油的，我只有把头发弄得洗干净就好，我不擦发油的也不吹风了、啊、我看有的人那个头发还弄成公鸡状，要理的时候还要留一个尾巴啦、啊，这里有一个路线啦、啊，就那个代表什么，英俊在那边啊，那个是傻瓜，那个真的是傻瓜，还有穿裤子那腰带不放，那裤子已经露内裤在那边转，那个更傻瓜，你正常的人会这样吗，马英九会这样穿吗， 啊，弄得那个裤子没有精神，吊在那边这样，男女如果这样，哦，这种人我连看都不要看了。那如果有弹弓或橡皮，可以直接偷打，那很糟糕啊，那个好看吗？这样，那个正常的人会这样吗？啊，那个都是心理生病了啊。正直的人啊，他看这个事情都容不下了，真的。所以你不要跑到那边去啊，那个都很奇怪的哈。第二个，我跟他们谈什么问题？我们来看圣经了哈，请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哈，哎，我们来看那个马太福音的27节、28节哈。好，一起读哈，一边念。啊，第几章？我没讲，第五章。哎，不错哦，你们很有表示有在听啊。第五章27节、28节，好，一起读，一边念。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就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耶稣是不是更严呢？他要我们在心里面要注意哦。你看见一个漂亮的人就动了淫念，你在心里就已经跟他犯奸淫了。当你在手拉手、嘴巴亲嘴巴、抚摸身体的时候，那个已经超过你心里想了，已经有具体的行动了，更不行哎。这个真的要留意哦。那个你的表达笑容跟你讲话的内容一定要注意，不然有时候让人家误会哈。有时候你要处理这个哈，要躲避起来都不容易啊。不过有问题要随时跟我们的长辈、家里或者是家里的人不懂得提，做你可以跟老师讲，或找教会的人呐、啊，替你长辈替你那个哦，你不要吵同年龄的啊，那个狗头军师都乱辅导的，那个都很糟糕的哈。要找你年长、比较圣经熟、信仰好。可以帮我们排解或辅导的人来去做、哦、所以这里、哦、连心里想都不行、哦、好，我们再来看第三点，请看约伯记31章。约伯记的31章，31章第一节，31章第一节，好，一起读。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好，我们在这里看，耶伯已经在患难里面极痛苦了。他富有的时候也一样，他有一个很好的生活，他与眼睛立约呀、啊。不对的、不好的、邪恶的，导致我们心里会怪怪的，这些都不要去看他。这个看啊，不得了哎。真的看不得了哎！你错看了哈，很多事情就发生了。你能够以眼睛立约看对的事，你的心里就正，你的行为也正，你的耳朵也要听对的事哎，你不要听错的事哎，你不要跟这个潮流走哎。结果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33章，以赛亚书33章。33章的15节、16节，33章15节、16节，回去读一遍念。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力，大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的事，他必居高处，他的宝藏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永不断绝。在这里讲啊，其中一个眼睛不看邪恶的事，你看电脑也是要看对啊，你结交朋友也要看对啊，你选择事情也要选对啊。这里讲眼睛不看邪恶的事，会有四个好处。在16节讲，第一个必居高处，这个高处是指神同在的地方。第二，他的宝藏像磐石一样坚固。第三，他的粮食不缺乏，神祝福。第四，他的水必不断绝啊！哎，这是神的祝福哎！眼睛不看邪恶的事， 以眼睛立约就有这四个好处的。圣经都讲啊，我们在忙功课之余还是要常常聚会。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些人参加晚间聚会，我很喜欢这样的青年学生啊，我就觉得教会有希望，他常常听道理祷告，将来教会他会参与到圣工啊。一直躲在家里补习了什么了，你的灵命的充实太浅了，又不读经又不祷告，真的常聚会好。我看到有个晚上来聚会很好，哎，这个是不错的哦。那我们来讲哈，那个看见这个影响太大。我们看那个创世纪第六章，创世纪第六章哈，在英俊的人，在漂亮的人，他那个三四十岁以前都很好看，四十岁以后也是该垮的垮了，走路也不好了。身材也变形了，眼睛鱼尾纹都跑出来了，真的会这样啊？所以人的英俊美丽可以永久吗？我们不要看得很短啊，灵性的美才要看啊、哦。我们来看那个第六章一节、二节、三节，一起读一遍，念：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好，我们念到这里，神造人多起来，到第六章神的儿子就讲神的敬虔的后裔，后来他们的后代看见人的女子，就讲外邦人，美貌就随意挑选，从看见然后就决定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无论如何你要守神的道理，要主内灵魂，你也尽量不要花那个时间说什么我看到外邦人很好，然后你慢慢带他来，万一不成功呢？不成功呢？因为你感情先放在前面了。我喜欢他，我想娶他，我想嫁他，说我带他来，十个里面有八对九对是失败，几乎都被人家带走或骗走了。神明明叫你主内灵魂，你在主的这一团去找嘛。我们大家好的一定要这样做啊，你不能因为一个人破例他嫁娶外邦，但是嫁娶外邦没有回来教会的多少啊，受痛苦的多少啊，回来的可能是多数里面的那一两三对而已啊，但是回来也是很痛苦的，你为什么要去走这个冤枉路？神这样说我们就这样做，因为你嫁娶主内，那个是你遵守神的道理，一开始就蒙福，神祝福，教会祝福，众人祝福嘛。你嫁娶外邦一开始是这样吗？没有啊，信仰不同，你辛苦啊，真的辛苦啊。如果真的要走一段路，那个真的不容易，你不如快快乐乐的遵守神的道理，就这样，而且婚姻变成见证嘛，不是很好吗？哦，你看这里神看到，结果神决定什么？神的灵就离开那个人，就属血气咯。这里讲得很清楚的。我们再来看箴言哈，所以这个看啊真的很危险呢。我们来看那个箴言哦，这看对啊，要以眼睛立约啊。箴言的箴言第七章，第七章四节一直到二十三节，四节到二十三节哈，我们来看哦，四节，然后七节这里讲有看到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七节后半段是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怎么样呢？他在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这个巷口可以通到淫妇的家去。第九节，在一个时间背景黄昏和晚上半夜黑暗中，哎。那个淫妇跑出来了，十姐，她看啊，一个妇人来迎接她，妓女的打扮。十一姐，这个妇人不守自己的本分哦。然后十三姐拉住那个无知的少年人，以他亲嘴，连没有羞耻的对他说：“平安记在我这里。”哎，他也用神的话，平安记我来我这边了、啊，想想什么很好啊，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受迷惑了啊、哦。然后十五姐。 他这个人也会讲话哦，你看那个诱惑力量很强哦，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切求见你的面，恰巧遇见你，其实是他用尽心机等你啊。那你给魔鬼留地步，那你以为很恰巧，哇，这个神的灵感动，其实是情欲犯罪，魔鬼的灵在感动你啊，这很危险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留意哦。你只要觉得看起来表面好事，但是违背神的道理，我们就马上 stop， 停下来，然后停看听，左右看清楚了，你就该离开要离开，该逃避要逃避，你不要一直陷进去。祷告神给你力量，祷告神离开这样的迷惑，祷告神啊，能够走到正途啊。所以这个，所以那个七章的，你看那个二十二节，那个少年人最后立刻跟随这个妇人哦，到宰杀之地哦，被带了锁链，将来受刑罚。这里讲得好清楚啊。我们看那个七，这里是讲七章的一节二节啊，七章一节二节，好，一起读一遍念。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在心，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他其实七章一开始讲就讲这个，后来才有那个这些动作要去注意的地方。以眼睛立约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最后使徒波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我们跟人相处要追求和睦，但是要站在哪里？圣洁上面，圣洁的人才能够得见主面。我们都要跟人相处，但是要圣洁，你跟人和睦要圣洁，站在圣洁的上面哦。我尊重你，你尊重我。尤其我们在外面要注意学校和社会，我们的弟兄姐妹不敢直接跟你说，哇，我没有你啊，活不下去啊，也不敢讲我爱你你爱我，他不敢讲的。我们大家都是懂得，可是就是外面的人敢讲啊。他如果跟你说 I can't without you in the world， 我在这个世界我不能没有你， I very much much love you， 我非常非常的爱你，哎，你是不小心的事，他这个话你放在心上很危险的，他会工作。这个时候你听到有人这样讲，居心不良，原来他替你准备水果跟便当是他开始计谋想要抓住你，你这个时候就要坚决的拒绝，你也不必跟他谈判，他会约你，我们到某个兵店去谈判，当然不用谈判，不理他就好，你要奉耶稣的名赶鬼，真的要这样做啊。你不要在那边哎呦被追，哎呦，你就会再到另外一个永远不能死的那个地狱去，哎呦，真的要去注意啊。所以齁，如果你发现你看镜子，我长得没有人家英俊，我长得没有人家漂亮，感谢主，很好，你可以避免这个。你看那个圣经啊，约瑟英俊也是有这个困扰啊，但是他坚决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啊？亚撒龙也很帅啊，他争国位啊，爸爸的位置，后来他被神弄死了，就要注意耶，心里的每个要紧啊，要保守圣洁，跟人相处，不管怎么样，动作、生活，在学校有什么活动，在教会什么团契，一定要保守圣洁，不小心魔鬼就见缝插针进去，伤害我们，那就很危险了。我们最后来看做结论，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八节到十节，一起读，五章八节到十节，别念。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我们要做光明，我们都是光明的子女，是属神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呢？我们来看那个十五节到十八节，一起读，预备念。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晃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是神的儿女，光明的子女，所以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要常常祷告， 祷告是一个最好的灵修，也是最好的武器，能够抵挡魔鬼一切的这个恶箭。好，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我原本打算不那么长，但是讲下去有点欲罢不能，所以圣经的道理很好，我们最重要要保守，你错一步有时候有些是可以悔改，但有一些就很困难，所以要特别留意，尤其国中、高中、大学，甚至到社会，包括未婚，连已婚的都要注意，连已婚都有婚变了，所以我们自己要特别留意。刚刚我们讲这个两性之间要休息一下吗？还是直接讲见证？陈老师啊，直接讲见证。好，那直接讲见证，大概请我的妈妈，她也是传道娘，她用一个见证来讲在主里面的一个婚姻，一个感动，一个见证。我们请田传道娘。田传道娘昨天晚上跟今天一天在斗六教会都被邀请做见证，所以我特别也请他们慢一点回去，先来做见证，他们才要回山上。
哈利路亚，感谢主。我本来在斗六教会做见证以后，天传道就说能够来的话到这里来跟大家分享神的恩典。那我在这里所见证的是金姐我就不用提了，因为传道都讲过了。那我所要做见证的是我的大女儿田惠美姐妹，她当时师专毕业，已经在社会上当在学校教书。那很多人要做美，也有很多人在追求她。那我常常跟孩子说，不管是男的或者是男孩子女孩子，我常常跟他们说，我们要讨神的喜悦，不是要讨人的喜悦。所以在没有人看到的神在看，所以不要忘记神都在监察我们，我们怕神不然我们不能得救。这样子从小常常跟他们讲不可以离开神，如果离开神我们就得不到神的祝福，和得不到将来不能得救，就是最大的目标。那当孩子在学校，我跟我先生老天传道，我们每天清晨三四点到教会去祷告，为我们家庭为小孩子的信仰天天都祷告，交托神比我们父母亲身教言教都很重要。那我现在讲的是惠美的婚姻的事情。当他有人做媒，甚至有人说某某什么人非常非常的优秀，而且父亲也是在教会做重要的工作，那家庭非常的好，这样看起来全台湾省数一数二也不落后，这么好的条件你应该要答应。我就说这么好的条件我女孩子配不上呢，因为我女孩子不是那么好，你介绍的那个弟兄太好了，什么条件都好。然后他说你如果不答应这个婚事的话你以后会后悔。我说主要是我女儿说不到25岁以后还不嫁人，因为她想要多为我们家庭回报一些她的爱。这样讲她说这个不行哦，女孩子到25岁没有人要。她说没有人要，我心里就有一点很难过。我在祷告里向神说， 如果一个女孩，如果一个弟兄或是姐妹在你的面前遵守你的话，而真的到了25岁没有人要的话，那这样不是很不公平吗？那个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有人跟我说，你怎么那么忧愁？我说因为我的女儿还不想嫁，而且人家说现在不嫁以后没有人要，这样的话那不是很我们亏了吗？他说不用担心，就算神都知道，就神一定会就算没有教会里面没有这个对象，神会从外邦中的一人把他来信真耶稣教会以后受了洗就有对象。我说我就梦醒的时候啊，这样就好了，我常常祷告交托神。那有一次我那时候是民国82年6月20号，我到台北去，本来是要去申请到美国的那个证件，结果因为有一点事没有过，而到台北教会。那在台北教会就有我现在的亲家公，他们到台北教会来接我，说新庄教会的传道叫我到新庄教会做见证，今天晚上那里做见证。我说既然这样子，如果传道和传道有联系好那没关系，他们就把我带到他们新庄教会，而且还先把我带到他们的家，然后一直给我讲说传道说我们全权我们跟传道说我们全权接待你，所以你住我们家你就不用晚上到教会做见证就好了。那他们就一直跟我讲我们很喜欢你的女儿。那我说这个我没办法做主呢，意思说我也是觉得这个是交给神，而且我自己也做不了主，因为我孩子大家都要商量，而且当事人也要问他看看后续他有什么意见。那我女婿那时候在日本留学，那我说你的女婿也不知道这个事情，你来做主的话万一他不喜欢我女儿那也怎么办？他说不会了，我的孩子说就独生子全权交给神，交给父母做主，所以我们很喜欢娶你的女儿。我说你就这么一个儿子娶我的女儿，我们不同的主后续风俗习惯不同，生活习惯不同，那如果我的女儿不走的地方你会后悔，你会说如果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娶了同你们一样的汉族那就很好，那就一个儿子娶了我们原住民那不是会遗憾吗？他的那个亲家母说不会了不会了，就是因为我一个儿子我们就很喜欢娶你的女儿。他们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说我跟他们说我们就交给神了，我们祷告交给神。因为我先生在的时候都有讲说你儿女的婚姻不要自己让女儿女自由的去恋爱，自由的去选择，因为这样子刚才传道也有提出经节说不要误会了床，就是不要玷污了床，这个玷污就是先犯了勾合啦，或者是行淫啦，这个都不行，在神面前这个不是义，就是不圣洁，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要常常跟孩子叮咛。那我们是完全交付给神，求神带领，因为神看到的比我们看得清楚看得周全。那个时候他们就拿相片给我看，我的儿子在日本就是这个，我看的时候因为我的度是很深嘛，我比较模糊看不太清楚，但是隐隐的看起来好像也是很面熟， 我就上三楼去，我的行李在那边，我拿那个眼镜来看的时候，哎，这个我似曾相识，我不知道我在那里见过，一直一面看一直在想，我在哪里见过这个人？后来就想到了啊，在四年前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说，有一个年轻人瘦瘦高高的，就我正好把门打开的时候，他已经站在门口，也本来想要进来，但那个时候，我一看到他就跟他说，你的腿那么长，你会不会赛跑？他说还好，我就说我带你去代表我们万美教会去运动场那边比赛运动，比赛赛跑。他说好，因为我们万美教会个子都矮矮的嘛，腿很短哦，跑得比较慢。然后我看你腿很长，那你一定跑得很快。然后后来他很听话，就跟我到教会拿彩带挂起来，这也是教会的彩带，我就带他到运动场。哦，很多人好像各教会比赛，跟也有跟那个外邦人一起比赛。那很多人他们一起跑。跑的时候跑了两三圈，很多人一个一个退了，说很累，有的是倒下去跌倒了，有的是跑不动了就出场。那剩下一半的人，那我们教会的姊妹说，你刚才带来代表我们教会的在哪里？还有没有在场？我说我也不认识你，但我一看就马上带过来，连都不熟，但是看彩带就好，还有没有写真耶稣教会？结果有啊，还在中间。哦，我们大家都说加油加油的时候，他到最后那个终点裁判枪响的时候啊，他就吐出来，我一直跑，离第二名就差半圈哦，他就拿到第一，到司令台领奖回来以后，运动会结束了，他就跟我回到我们家，到我们家，然后坐在我们家，他就说，我就问他，你来意是什么？你来找我们，我们是不相识，你到我们家有什么事？他说，我来的目的是我想要，娶你的女儿。我就说，我有两个女儿，你是要哪一个？他说很大的。我就叫第二个女儿说，出来，人家来，要向你相亲。啊，他说不是这个，我说他比较大，他说我要的是大女儿，啊，原来是姐姐，那我就叫大的女儿出来，他说是我要娶，我想娶她。结果我就还考他说，你懂圣经吗？你懂多少？他说我不懂，因为我刚刚出信的。我出信没多久，但是我很喜欢努力读圣经。结果在旁边，我先生那时候已经过世了，但是在梦里他还在，他就跟我说啊，他既然有心读，总比从小老信徒都不读圣经的还要好，所以没关系了，他有心努力读。后来我就说，既然这样，那我们就答应了，没关系。后来他就把我女儿的手牵手在我们面前说，那我把她娶回家。我说可以。他说我没有什么东西给你们，因为我现在还是学生，我还没有赚钱。那我刚才领的那个奖品，我可不可以来抵这个他的就是像聘一样的一个信物的。我说可以。我就他就给我，他就接我的女儿出去了。我做了这个梦哼，四年多，我一直在等这个弟兄什么时候出现。那既然神要安排，你就给他出现嘛，我在等这个弟兄。这个当中吼，有介绍人远远的从北部带一个弟兄到我家要相亲。或者我一看到那个弟兄，不是在梦里面的那一个，我就带介绍人出来说，我看不是他呢。他说啊，那个是梦嘛，你还相信什么嘛？我说我相信，既然我在梦里答应他了，我就在等这个弟兄。 那他就问我那个梦里面的人有没有和他一样高，我说一样高，哪一个帅？我说当然你带来的这个很帅，那我梦里的那个很比较瘦，谈不上什么帅，但是我既然我答应了，我还是等待那个人。哦，很多人讲了这样什么要给我皱眉，但是我一直在等，等神的旨意。哎，既然是这个人，我看相片是他，我就跪下来祷告神说，这个就是你四年前在梦里给我看到的那个弟兄吗？圣灵感动我说，他说就是他，那你用现在圣灵充满的喜乐来接纳他。哎，我就从楼上下来，那个他的父母还在给我讲啊，真的拜托了拜托了，我要你的女儿。因为他们几个月前有到，三四个月前有到望美他们教会中火教会有参有来什么团聚，来到我们教会访问，就他的父母跟他的女儿女婿一起来，所以看到我的女儿就一直念念不忘说我要你的女儿。那我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我本来要跟他们说我就答应了你们的要求，但是我不能自己开口，我就总不能说好好好这样子，好像自己推销嘛。我下来的时候他们又在讲，哎，拜托你啦，给我们啦给我们啦，我就说我没有意见，我就完全交托给神，我就是神的旨意，我就照神的意思吧。哎，那个亲家公听懂，因为他是医生嘛，他说哦，马上拍手，那就感谢主了感谢主了感谢主了，这样就谈成了。那个亲家母还听不懂，还在讲，他就说你没有听吗？他说他没有意见，他完全交给神，就这样子谈成了。后来他们说怎么他们说那问题是你的女儿愿意不愿意，我说我女儿也完全交给神，她没有意见，只要是神愿意我们愿意她也接受，就这样子谈了。后来他们也打电话给日本我女婿说我们田妈妈田传道娘就要成全这个婚事。他说哪一个田传道娘？他说就是到处去做见证的那个田传道，就是我天天听的那个录影带那个田传道娘的田传道娘嘛。他们说对，他说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娶到他女儿，他这样讲他说他愿意交托给神，这样就这样子我们坦诚了我们就这样子决定了。就这样子，他要那个我女婿要回来台湾的时候，就我带我的女儿到台北去第一次见面。可是我们双方的父母都很紧张，万一我女儿被你的男孩子看不上眼的话，就没办法谈下去。他们对方说，也不会啦，不会是我的儿子看不上啦。我们怕是你的女儿看不上我的儿子，我们就这样子互相切磋这样讲。结果他一下飞机以后，我们就一见面，在台北那边一见面，大家都说他们两个先说哈利路亚的时候，完全化解了，什么疑虑都没有，就这样子谈成。后来就就一起去买那个买金子那些钻戒什么的，但然后两三天以后就到彰化去拍婚照，然后下个礼那个礼拜就订婚，下个礼拜就结婚。从结婚到从一见面到结婚，只见面我只见过三次，我田传道就见过两次，订婚和结婚的时候就这样子草草了了，但是也非常慎重。我们很慎重神的话，不要把船 玷污了，因为田传道的爸爸也是老田传道说，最重要是我们的心里不要误会到，如果谈恋爱自己心里面喜欢某某人，不是神的意思，不是不遵照神的话的时候，自己喜欢他了，不照神的话的时候，就误会了，我们的心里不圣洁。所以在我们还保持圣洁的时候，谈起婚姻就不要误会，就没有误会心理，就这样子照神的话去做，这样子，这是我们做父母的最大的希望。我家还有两个还没结婚，虽然年纪也大了，但是我们一直交托给神，祷告神，求神把这么一个你所喜爱的弟兄或是姐妹给我们安排，就这样子。其他的我们不看条件，什么条件没有，这信仰是最重要。感谢主，这一切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
感谢主哈。虽然在这个时间我们年轻人通常都要先看准看好身高体重存款什么的，其实还是单纯的按照什么道理建立的婚姻最好，神会祝福。我第一次看到我这个大妹夫是在望美订婚的时候，在教会订婚，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家里我也是在那边第一次看到，那第二次再看到就是在新庄教会结婚，爸爸不在，我带着我大妹走那一段。所以不要以为最古老的方法最没有，其实最能够显出婚姻的见证。所以我们大家还是要专心祷告，神要安排给你天涯海角都神会把他带来的。你看我那个妹夫在日本根本没看过，就在台湾已经讲说什么时候订婚就回来，有点卡通了，但是就是在主里面发生了。所以我们单纯好，神找的绝对比你找的最适合，真的是这样。所以大家这个年龄要上大学要出社会都很快，所以特别我们教会安排这个时间先有圣经道理再一个真实的见证。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一起来祷告。这个时间我们再给陈老师还是我们先休息一下有问题要问吗？我们找陈老师来我们就停了有吗？有没有人要问？他可能又回去开那个职务会现在还在开没有那我们就都没有问题了表示听懂了好，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陈老师他到了
不好意思，我刚好临时上去记录因为我们的资讯股小朋友生病，所以临时上面没有人记录。那我们今天呢再一次抱歉，我不应该穿这样子的衣服上来的。那因为今天学校运动会结束，我就马上赶来这边开会，所以呢真的是来不及换衣服那所以呢很抱歉。那所以我们也不应该要穿这样子的衣服来教会，尤其是运动服装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传道呢给我们这么好这么多的勉励，那以及非常感谢我们前田传道娘呢特地到这边来做见证。我希望我们呢把这些事情，把今天传道所讲的田传道所讲的呢田传道所娘所讲的见证呢，我们要放在心里面，而且时时的去思考，常常的去思考它。当我们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在学校当中的时候，那我们呢跟同学相处的时候，跟你的异性相处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 来相处，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行事为人。我想今天呢给我们非常非常好的准则，那我希望我们能够放在心里面，时时的去思考它，尊重神，敬畏神，我相信神呢必定会祝福我们。好，那我们今天呢的这一节课呢就到这边，那我们请一起默祷。